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讲元宇宙 Metaverse。大家最近几个月，或者这几周，一定有听过这个词汇，就是什么是元宇宙呢？大家可能一时有点模糊。不过今天台湾时间10月29号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看到个新闻。今天各大的媒体头条啊，电视打开都说 Facebook 改名了。他的母公司原本就是 Facebook， 他们现在改成叫 Meta， Meta 就是 Metaverse 的字首 Meta。 那大家可以知道什么是元宇宙吗？简单说，元宇宙是一种增强版的 VR， 是一个虚拟实境。那我今天这一集，我当然不会用很科学的角度或是科技角度甚至财经的角度去看这个元宇宙的东西，因为我又不是专业，我不是专家。然后其实很多你查到的资料或者是新闻媒体都有报道什么是元宇宙了。那我要着眼的点呢，就是我的观点以及我要谈的东西呢，是我要讲说在可能的未来，元宇宙的未来， LGBT 族群，多元性别的族群，他在这个科技的未来有什么可能产生有趣的生活，就是 Metaverse 怎么帮助 LGBT 族群的社交以及生活各个层面的应用。那如果你不是 LGBT 同志族群的人呢，也是可以听这一集，因为我还是会谈到说未来性的方面，就是情欲跟性或交际交往方面，在 Metaverse 上面可能有什么有趣的可能性，就是这随性我想的啦，就是我想的一些可能性，其实就讲来好玩有趣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科幻的情节来去思考。那我首先我还是要讲一下什么是 Metaverse， 就是基础的概念。我相信还是有些人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我刚刚说的元宇宙，它有点像是增强版的 VR。大家怎么知道什么是 VR 吗 ？VR 大家可能想象就是戴一个头盔、一个眼镜的面罩，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虚拟的现实。那 VR 它就是 Virtual Reality， 就是中文就是翻成虚拟现实。那大家可能想象中的 VR 就是玩游戏，大家。可是其实像 VR 其实这个题材好几年前有炒作过，那 HTC 宏达电影前也在七八年前也在做这个东西，可是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到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真的很广泛的应用吧，就连相关的游戏感觉在玩的人不多。然后它有些 VR 游戏体验馆，可是就我的生活圈上感觉是有参与的人不多。那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 VR 的发展稍微有点局限性，那 Metaverse 就是增强版的 VR， 它就是让这种虚拟的现实发挥的更极致，它不只是在游戏上面，而是你生活上周遭你各个生活上的各个层面，它都有一个虚拟版的平行时空。所以简单说 Metaverse 就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概念，它就是一个虚拟的宇宙，那它可以跟它其实简直是一个复制现实的宇宙，然后你可以随时连上去这个，透过网络，透过虚拟实境的装备也就连上这个东西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哦，比如说未来的，就是当这个虚拟实境非常的真实，甚至有体感的时候，你呢就带上你的虚拟实境装备，你就可以在家里，你就可以到一个 shopping mall 去买一件衣服，你甚至可以你在虚拟实境里面，你就是穿上那个衣服，非常的合身，你可以摸到一个东西的材质，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套在身上的感觉。那你在这个虚拟实境中，你透过虚拟货币结账，那你结账之后快递六个小时内就送到你的家，那你就实体的收到这个物品，它就是一个虚跟实的完整的整合。那你也可以想象说啊，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去看演唱会，你去看比如说 Lana Del Rey 的演唱会，可是你其实没有出门的，甚至 Lana Del Rey 他没有在现场表演，或许他在他的房间内表演，然后你只是在透过Metaverse 元宇宙的时候，你可以跟你朋友 然后跟 Nana 在个同个时间内，在元宇宙的时间内一起看这个 Nana Del Rey 的表演。那最近疫情的关系嘛，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是有 work from home， 那你也可以透过虚拟实境，你在搭公车的时候，是你在家里上厕所的时候，你就是戴上 VR 的头罩，然后你就是可以宛若置身在办公室，跟你的同事面对面的交流对话。那在 Metaverse 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虚拟的角色，你有个虚拟的分身。那这个大家这个状况其实就有一点像那个线上游戏。大家如果玩线上游戏的体验，就是你有个角色在上面，然后多人连线，然后那个在那个游戏的世界中也有它的时间，那也可以在上面社交聊天。那不同的是元宇宙，它是更加沉浸式的体验，你可以感觉到声音。可以感受到这个 3D、4D 的世界，未来的话它或许有体感等等的，就是你就是可能可以接触到一个你难以分辨真实跟虚假的一个宇宙的世界。那 Meta 就是 M-E-T-A， 它的字首就如果照希腊文来说，它有个超越的意思，那也有并存的在之中的意涵，那它就只可以由此可以感受到 Meta 就是超越这个现实生世界，然后它也同时接轨接缝了现实世界跟虚拟世界，所以 FB 他们改名叫 Meta， 这个说真的是取的名字取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好。那其实FB 在十月的时候就有放话，有宣布说他们未来要在五年内，他要雇10,000个人以上，就雇很多员工去开发元宇宙的这个题材。然后他的老板啊，就是 Mark Zuckerberg， 也是之前他就已经放话说过啊，想要把他这个 FB 就社群平台转型为元宇宙的公司。那今年的四月时候，美国很大型的晶片制造商就是 NVIDIA， 也宣布说啊，他们想要创造一个就像复制真实世界的元宇宙。就像复制出一个真实世界的数位世界。那 NVIDIA 它在那个影像上的处理非常的厉害。我有看过相关的影片。他们的技术就是在于说，他们可以拟真透影，他们以影像计算的物理引擎非常的真实。就像他们发表会上面，他们的老板黄仁勋在就是演讲前，他们有偷偷掺杂一小段虚拟实境。他的老板在演讲的画面掺杂其中，就是你会很难分辨出是真实的他在讲，或者是虚拟实境的他在讲话。那这就是我觉得未来的 你可以说 VR 的增强，就是你很难分辨真实跟虚假，那个已经让你感受到非常真实。那同时呢，他又参与了我们的生活。以往的这种虚拟实境比较多，就是在游戏上的多人连线。那未来你可以在上面。跟你他在社交上有很大的用途，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FB 想要发展社交这一块，因为他觉得社交的这一 FB 他本来就社群平台，那他未来的下个平台转移在哪里， FB 认为说元宇宙就是未来的社群平台，那你可以在上面在元宇宙上面跟朋友在一起的在上面聊天买东西散步，甚至去世界各大景点。那如果世界各大景点它有个复制版，复制很真实的元宇宙的话，你去那边你可能没有太大成本，你甚至不用买机票去，然后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在各自的物理空间内，你就可以透过连线上去一起观光。总之你可以想到你很多现实世界可以做事情都可能以数位的方式无所不用其极的翻版在一个元宇宙上。那元宇宙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它一个是多人连线的共识性，它上面是个时间性的，那它上面的时间是消逝的，它数据是有点像 Snapchat， 就是它的时间是它不会留下轨迹的，所以它就像真实世界时间的流逝，它不会留下任何资料，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时间过就是过了，除非你特别去用影像啊什么去记录它。那 Metaverse 的宇宙也是同样的概念，它有个流逝的一个数位的时间，它就像一个独立运作的世界，可以简单这么说。好，我已经尽量的简短了介绍 Metaverse 的 基本概念，因为我觉得讲太多就有点会偏离我想要带到我后续想讲的，就是多元性别跟情欲在 Metaverse 上面的可能性，那这才是我要讲的重点。那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个到底的连结性在哪？那我想讲的关键点就是在于社交，因为 Metaverse 元宇宙它就是一个强调社交的一个平台，因为就像我们真实世界啊，我们的我们的真实世界就是各种人跟人的联系嘛。那 Metaverse 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数位的翻版，甚至可以增强的翻版。那我查到的资料是在 Gay 有一个网站，一个媒体叫 Gay 好难念 Gay Times， 这是一个英文的网站。然后我去查到相关资料。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讲说 LGBT 族群在元宇宙的未来可能的好的状况是什么。那也有包括现在在开发元宇宙的人，虚拟实境的人，他目前有在着手的东西。那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元宇宙嘛，元宇宙它其实我们会有个虚拟分身，那我们的外表是我们可以自定的。那有一个就是虚拟实境的工程师，他说他最近在做一个专案，然后他发现就是这种虚拟实境的角色分身，对于说一些非顺性别的人，可以缓解他性别焦虑。那所谓的非顺性别的人，简单来说就是他的天生的生理性别跟他的心理性别不一致。那简单说就是传统上我们会说的想要变性的人或双性人，那其实现代的性别分类有更多元，那我们可以统称说就是非顺性别者。那如果你天生你是男性，然后你就觉得我是男人，那你就是所谓的顺性别。那其实还是这世界上蛮多觉得我的性别在中间，或者是我不是顺性别的人，他在现实社会中会感到焦虑嘛，因为他的外在可能不被待见，他改变的他的外在又会受到他的社群很大的压力。而在 Metaverse 的世界中，或许这个焦虑可以被缓解。那这一位虚拟实境的工程师叫 Jade， 他说啊，我最近跟一位创作者一起做了一件作品。 Jade 说他在研究创建 3D 模型，还有增强现实，就是那个 VR 的增强，如何帮助一些多元性别人解决性别焦虑。他发现说透过这种虚拟的角色，然后你可以像那个，你可以像，就像你在玩线上游戏，你在创建角色，你可以纸娃娃的班，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发型，你要的脸型，你可以创建出一个你可以让他阴柔一点，或者让他阳刚一点，或者是介于中间一个中性的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就是你的分身，那你可以自在的用那个角色去跟其他人互动。那这个 Jade 他认为说啊，这是一个让 LGBT 的人群可以安全的在家，然后以互动的方式探索他的性别表达。你可以试想，这个如果未来的元宇宙世界是没有来种，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可以上去的，那即使你在很保守很封建的环境，你可以的人，你还是可以透过这样的科技技术去探索你觉得舒服的样子，然后并且以那个样子去跟其他人做互动。那其实现在有蛮多就是有元宇宙概念的线上游戏啊，其实你会发现那个性别相对模糊的，甚至很多人他的形象，他的虚拟分身是一个动物，是一个很恶搞的样子。那其实你会发现是每个人可以更自在的去表现自己的状况，自己以不同的样貌去表现自己的分身。那这个技术未来可能会怎样都很难说，那或许有好有坏，可是如果是以对LGBT 族群的话，用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它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更自在安全的做自己的一个方式，它不会受它的环境迫害。再来啊，这个 Gay Times 的报道上面还有讲到另一个他觉得 元宇宙对 LGBT 族群有好处的第二个突破点。他认为说 LGBT 族群啊，他有机会创建自己的虚拟空间，然后因此可以收回我们失去的很多彩虹的场所。他意思是说啊，现在世界各地的同志场所越来越少，然后这其实这一两年的疫情加速了这个影响。那我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说，欧美有蛮多同志的酒吧或咖啡店，甚至变装的表演场地，都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宣布关闭，然后可能也短期内都看不到他在重新开张的可能。那就算没有疫情的关系，其实目前的趋势是整个同志实体交易的场所变少了。那这也是跟行动手机社群 APP 影响有关。那社群的 APP 其实不能替代掉这种实体，在比如说我在 gay bar club 或是社团实体人跟人的经验，它是不能替代的。可是事实上就是这十年来的数位手机啊，然后改变了 LGBT 族群社交模式很大，那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变得不那么需要实体的交易的空间。那你以我知道台湾，你知道那个很多 gay bar 都夜店都倒掉啦，然后相关的场所甚至三温暖也变少了。那其实 VR 就是增强实境的元宇宙，就是可以帮助 LGBT 族群的人营造一个开创一个他可以实体接触彼此的虚拟空间。那我要强调的是他的公共性，他非排外的性格，他就像是一个虚拟的酒吧、虚拟的场所、夜店，然后人人都可以去，人人都可以以他的虚拟角色实体的去看到很多人。那这个状况就不是说我在交友软体上点对点这样子，我看到我的菜我才去认识，那我跟几个朋友这样单独的认识，或者是说甚至老实说你在参加网络的一些小社群啊，比如说十二十个什么共同喜好共同去爬山的同志社团什么的，其实这还是有点局数在点对点，就是你们都是有锁定好，它没有一种社群自然开心的那种随机性，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其实那种随机性啊，那种人跟人实体接触，你没有预设立场，然后接触不同人这样的社群，我相信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异性恋的人来说，这种社群、这种交易的情境是他们日常生活嘛。可是对于同志族群来说，这并不是啊。所以我认为说同志族群的文化蛮需要，就是说就像是二三十年前那样，有个同志的场所，大家是可以不管你的长相，不管你的男女老少，你都可以去的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彼此的场所。那这一篇报道他有提到说，就是未来元宇宙的发展可以让 LGBT 族群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哪个偏僻的地方，你都可以人身安全的去参加 LGBT 的实体活动，透过元宇宙。就像你可以想象你是在云林的台西乡一个乡下的小孩子，你要去看一个 drag queen 的表演，你以前你就是要搭车啊，然后来台北才能看 drag queen， 不然你就只是能透过可能有人会透过 FBIG 直播吧。可那个直播的视讯绝对不会很好，然后你也不会没有沉浸式的感受。可是为了元宇宙呢，你就可以在一个乡下，你带上你的虚拟实境设备，你看像莅临其境一样去看那个 drag queen 的表演，然后你人身是安全的。那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像阿拉伯啊，或是一些比较危险的国家，你就不用怕被砍啊，不用怕被攻击。所以这是不过这是当然讲来是理想性啦，因为或许为了网络审查也会审查到元宇宙，那各个国家是不知道，可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个未来的好处啊。这篇媒体讲到这一点我蛮认同的。那包括就是它甚至有一种它可以聚集人群，就是像这篇报道有讲说是像那 Gay Pride 就是同志游行， 目前说真的就是在比较大的城市或比较说是开发已开发国家在举行。像台湾的话，就是比较持续进行的比较盛大，也是就是台北、台中、高雄。那未来他认为说啊，就是你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各个偏僻的地方的群体 LGBT 群体，他可以发起同志游行，然后可以在元宇宙的环境内啊、进行倡议。那他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他是个运动，同志运动上的能动性的好处。这个媒体最后的结论 ，Gay Times 上面他的结论，他是用蛮正面角度去看待元宇宙的对 LGBT 族群的发展。他结尾他是说到，社交媒体还有约会的 App， 在过去15年里面改变了 LGBT 族群的社交体验。他认为元宇宙可能会跟社群媒体跟约会 App 一样的带来新的改变。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代的黎明，他将以前所未有我们未曾想象的方式将 LGBT 族群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他很重要是讲到聚集在一起这个社群的概念，我觉得是很好，因为像近十年来的发展，是社群 App 跟网络的行动网络的兴起，它很多时候反而是让个体原子化了，让社群越来越小众化，分崩离析，感觉很批判性的讲法。因为我相信它有好处，可是说真的，你会感受到一个原子化。那如果一个未来的科技可以将人团结在一起，那我相信元宇宙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讲到这边呢，我想聊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啦。像我18岁之后接触 LGBT 圈子的时候，大概是2008的时候，2008到到2012的时候，在我大学四年嘛。那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有 iPhone， 可是用的人不多，就是整个行动网络不是那么普及，然后约会的 App 也没那么多，所以那个时候的同志社群还是以传统的网站的社交网页式的网站以及 PTT 的集结为主，所以那个时候的 LGBT 族群还是蛮需要实体的见面的、我觉得啦，就是大家因为那些网站啊或是社交档案，其实约你当然是可以点对点约出来人，可是没有那么及时性。那你去夜店啊还是去社团啊，你可以一次比较跟很多人去接触，可以认识很多人。所以那时候的同志，我感受到是大家还是会去 gay bar， 还是会去参加社团。那可是这个时代是蛮过得很快，像过了七八年后，我听我的学弟妹，成大学弟妹在聊社团事情，就是你会感觉到学校的同志社团人瞬间变少蛮多，大家好像都觉得社交 app 就可以认识很多人，因为大家如果用过交友软体、交友 app 就知道，哦靠，上面认识人超容易的。如果你是天才的话，当然就超快，你可以一天约四五个人出来，可能都不是问题。你也很闲的话，你够优的话，所以说，你都可以找好你的菜约出来。因为说真的，大家年轻人社交的目的很大，就是要找另一半嘛，或者是炮友嘛。那其实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进行这个东西。那我听学弟妹讲，其实不止同志社团，甚至连一般的社团人都变少了。现在的年轻人，说真的，就是你不管你是不是同志或异性恋，你大家都可以透过网络交友等等方面，就可以认识很多人，不需要像以前要跑热门的社团，我要去热舞社、热音社才能认识很多帅哥正妹，像不用啊，所以参加人变少。听说甚至连那种热门社团、热舞、热音人都变少，你不觉得很扯吗？就大家可以因为社群媒体、社交 App 可以认识很多人，甚至 IG 你可以认识很多人啊，像 IG 都快要变成交友软体了，你何必去参加社团？很多人就是 这确实是个我没有批判的意思，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发展嘛。可是在有好有坏啦，我必须说它还是有它的好处啦，就像你可以认识人认识的很方便。可是我觉得它的坏处就是说那一种社群性啊，那种实体的交易的空间，我认为是我可能我是老人吧，我很传统，我还是觉得这样的社群是还是很珍贵的，还有很美好的经验呢、欸。因为我觉得实体的交易啊，你真的是可以用比较，你比较不会有预设心态，就是说我要去个联谊场子，我就是只找菜。就是你会有个预设立场嘛，可是你实体的交易啊，一群人社交等等的，你可以这那种没有目的性的感觉很好，我一时有点难去描述诶、欸。不是经过筛选过的，因为你透过社交的 app, 你很多都是一来就是你会有立场去挑选筛选人嘛。但实体的空间你多少多少是会筛选，可是你至少有一个可以面对面的去接触社交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 Metaverse 它如果能营造出一个很公共性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创建一个很多个，就是你想创建就创建，你可以创建好多同志的 LGBT 族群的交易的场所，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未来耶。那其实啊，我这边会让我想到说啊，就是过往有点像是过往玩过网络游戏嘛，就是很多人会在上面交网公网婆啊。那其实在网络游戏上面，很多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很多网婆根本都是男的，好不好？你都很多异性恋男人都在上面叫一堆男的网公啊，然后我交男的网婆啦，然后那些网婆在里面又给他钱啊，还是帮他练啊，真的都很傻。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是未来你可以想象，你不管你是异性恋或者是同志，你未来在元宇宙上面交易，你看到你心仪的对象，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外表是真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外表性别可能跟他真实性别是不同的、啊、不一致的、啊。那未来元宇宙的会不会有个很明确的性别规范呢？我相信是可能应该是不会的。所以就是你要怎么确认，就是那个人，甚至他讲话的声音，可能未来元宇宙都可以调整，我要怎样的声音，我要高的声音，或是女生的声音，或低的声音，是你难以去那个性别的疆界是变得相对模糊的。那如果他又做得非常非常的拟真，你感觉像跟一个真人接触，而他现实生活的性别不是他上面的性别，可是你们在上面，你们又有一种心领神会，好像真的恋爱，就是真实的爱情。所以这边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就是我这其实蛮多科幻小说都写过，就是你在虚拟世界的爱情是真的吗？那上面的爱情你感受到是真的，你感受到它让你心跳加速，那就是真的存在，可是它又是虚拟的，你们觉得好很唐突很有趣吗？那其实我最后想讲的就是说啊，元宇宙的未来的发展哦，其实我的观点，我认为它会不会发展起来啦，我今天其实有跟我一个朋友聊这个话题，我跟他都觉得说短期内是机会不大，因为我们都觉得说技术上的突破性有点难，因为其实这种增强现实的东西，这个题材其实大家都不新鲜啦，其实七八年前几十年前都一直有人在提出来，然后甚至你在很多电影啊一级玩家骇客任务等等，大家都其实都有想象这个未来过了，那它一直没有成真，就是我觉得是技术上的困难度，那我觉得目前的技术上发展到我觉得有点难欸，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必须做到是非常第一点就是它技术上做到很拟真，就是感觉到它可以取代现实，可以甚至有一定程度替代现实，它才有一个你想沉浸的欲望嘛。第二点就是它的衔接性要很好，它不能有太多门槛，你可以很轻松的在现实跟虚拟中跳换，可是我相信这有现实难度，所以我跟我朋友都觉得我现实上可能短期的未来都有点难以看到这个应用的可能性啦，可是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的未来，因为非常的 机会，一步一步往这边发展。那我觉得说真的，我觉得它会发展起来，或是可能广泛应用，我觉得它一定某种程度上面是会，它一定是会牵涉到性爱方面的应用。因为说真的，这科技始终来自于欲望。像近代的，大家如果稍微看过相关的东西，近代的网络宽频啊，网速增加，其实蛮大的部分其实也是跟色情产业有关，就是大家都想在线上看 A 片嘛，那 A 片就是需要一定的网络流量嘛。那甚至 FB 的发展，当初 Mark Zuckerberg 当初在他的学校做这个网页，就是做这个社群媒体网站，其实说真的也是想看正妹照啊。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像 VR 或者是说这种元宇宙，它如果能发展的很好，我觉得或多或少一定有性方面、性爱方面的商业模式在推波助澜。它其实像 VR 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微情色的游戏了，我是没有玩过，只有看过。那我觉得其实在性的方面，它在元宇宙上面未来一定有它可以大显身手的部分。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如果你目前的技术只做到视觉，那如果未来还有触觉，甚至那个你戴上头上装置，它可以影响你的老婆，你有触觉，你可以感到快感，那你可以在元宇宙虚拟的世界，你可以跟另一个元宇宙虚拟的人做爱，然后甚至你可以跟一个虚拟创造出来的性感明星，然后在上面你跟一个性感明星虚拟出来的跟他做爱，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快感跟高潮。天哪，那这个服务一定一堆人在使用，元宇宙因此成型，我可以这样乱讲吗？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可以做到多拟真啊，就是你所有春梦跟性幻想都是可以实践的，你能想象到了，你各种浪漫的幻想都，你甚至可以在上面直接，你可能会透过一个购买的服务，你可以创建一个完美你完全是你的性幻想的完美的角色，然后用数位的方式直接创建出来，而你在上面跟他大做特做，然后你就很爽，你就不需要实体的做爱啦。你们觉得很有趣？那我今天跟我朋友在聊这个话题，我就开玩笑，就是如果你是然后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然后很传统的绝对不能婚前性行为，我都写手真卡的异性恋基督徒啦，就是你是基督徒，那你们可以先在元宇宙上面交沟啊，反正你又没有实体上面交流体验，那你就不违反教义了，对不对？不是吗？然后就聊到很有趣，那我朋友就说，那未来是不是会有那种元宇宙 Metaverse 的那个征信社国华征信要负责那一种元宇宙通奸的案件？那你在元宇宙通奸会不会犯的实体法律的通奸罪呢？虽然通奸罪已经除刑事化，可还有民事责任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未来元宇宙出现，它一定很多那种道德的讨论跟影响实体法律上面的讨论。那这真的是很有趣的地方。而我希望说元宇宙它是可以带来很多性别上面的解放，可是我又觉得说这个技术绝对会被管制的。你有想到中国，以中国来说，他们绝对会管制的很清楚，一定在他们的元宇宙绝对会做审核啊。所以就说元宇宙的未来啊，它是不是能绝对自由？而它太自由的时候，会不会又过度的被滥用，然后产生很多暴力？那其实这是大家可以想象的。那其实我还在对这个题材，我还是蛮多的幻想。那我觉得它很适合再继续写很多的小说，做很多的发想。那大家一定听到这边，大家一定也对元宇宙不同自己的幻想会出现。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个未来科技咯。那我这一集，我觉得我想讲就是这些，有点零散啊。不过我把我 讲到元宇宙跟 LGBT 的部分讲完了，我觉得这部分是我很有兴趣的部分，希望大家听了有所收获啦。那我进入闲聊时间咯。闲聊时间呢，就是我刚刚今天啦，今天六点的时候，我终于打的莫德纳第二剂了。我莫德纳第二剂等了好久哦，我大约七月初的时候打第一剂，那这也是我 podcast 刚开录一二期的时候。你看现在都多久，都已经录二十几期，我才打第二剂。那目前打到现在第四个小时，还没什么感受，可是就等明天早上12个小时后有什么感受了。那我最近开始毛起来更新 podcast， 我昨天才刚更新，然后今天又更新了。所以然后我最近有好多题材要讲，所以我可能会在抢，我在10月底前可能会更新三四则，就总共可能四篇吧。所以这是一个爆发性更新，因为我之前已经停更一个月了，最近忽然就很想讲话，就爆发性更新。然后很有趣是，我一个当兵的同梯的异性恋男子，异男，就是我就没有退伍之后就没什么联络，然后这只是有加 FB， 所以他有我的 IG， 然后他有看到我 Podcast 的宣传，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是不是因为我昨天的 Podcast 的宣传我有说到说我下一集要讲元宇宙，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不是我要讲股票有涉略，我就说没有，就最近说真的元宇宙的概念股炒的有点凶，连那个宏达电都逆风高飞，还被管制说他不能当冲，可是我是没研究啦，也觉得很恐怖，这个概念股都很恐怖，然后就很有趣。然后他就是来说他想听我的 podcast， 我是整个很害羞欸，天哪！我说真的，我觉得我因为 podcast 有点是我另一个真实人格，然后我在异性恋面前不太会展现我那个人格，除了一两位我很熟的朋友，所以就很害羞。虽然跟这个同梯退伍那么久都六七年了吧，没有什么联络，可是还是很害羞。就他跟我说我的声音听起来跟现实很不一样，我心里就想说，干，你上次听到我声音几百年前啊，然后跟我说有点像炎亚纶，我不知道该哭该笑，像炎亚纶哦。好啦，我就觉得很害羞，为什么要给异男听我的声音哦，就是这样。好，我今天闲聊时间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想要又要变冷了，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身体，拜拜。